位听众，很开心我们又来到了智慧人生的节目，大家晚上好。今天很开心的，我们还是请来了湛山金舍主持达义法师来到了我们电台。法师晚上好。
王小姐好，各位听众好。
哎，法师啊，那我昨天呢看了一出电视剧，对我来说呢，我是有一个疑问的，因为这个电视剧现在呢加拿大也是在热播，就是这个《富贵门》了。里面呢，我记得呢，男主角呢经过千辛万苦的跟他的第三者呢在一起了，当然呢他就跟他的老婆已经离婚了。等到现在这个时候，本来是应该说他跟这个第三者呢开开心心的重新的组织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到这个时候反而呢他是觉得很迷惑了，因为他自己觉得我以前跟我老婆在一起相处还几十年了，什么感情都变成了亲情的一部分，现在我以前的老婆已经离开我了，我必须得重新组织一个家庭，因为他那么辛苦才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这个女人能给到他的是爱情，但是现在他又不确定的觉得这个女人能不能给我呢又是重新一个家的感觉。那么这里呢我就会有一些疑问了，好像说人嘛在没有得到的时候呢就千辛万苦的想去得到，但是得到了他自己又很迷惑了，在这个法学来说应该说在佛教来说呢是怎么来看待啊？
刚才王小姐你刚才提出了这个案例哈，我就觉得首先呢就是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就是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这个先生啊或太太的应该珍惜彼此的缘分，因为如果说有第三者呢本身就是不好的，
对
那么不好呢你的结果呢也很难就是圆满的，
是啊
呀，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贪心呢？我就觉得他本身有一种喜新厌旧的一种感觉，那么他如果从第三者跟就是刚才所讲的跟一个情人啊结婚啊，那么结果是好不好呢？其实呢这个是很难讲的，
对
因为现在觉得他这个人哎很不错，但是呢结婚以后如果对他这个女的了解多了，那么这个你的有一种缺点呢可能会浮现出来，那么这时候呢可能会发觉到哎，还是他第一个老婆好，
是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说相见好同住难，就是这个意思了，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当我们得不到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会一直以为呢它是很美好的，那是因为你呢对他了解的太少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那么当有一天呢你就是深入的去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美好所以这个是人，这个就是人的一种习气就是我们的凡夫的一种特性。
对啊，我也曾经听人家说过，有的人呢就是经历了一些好像火花式的爱情，很快呢就是一瞬就窒息了，就没有了。当然在这里的话呢他把他的感情放在心里面，甚至他会想念一辈子，他一直都想如果我能跟这个人能过一辈子可能我的生活就会很美好。当然但是我觉得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慢慢的去磨合，真正结了婚一起生活，可能他当初的想法并不一样了。
对啊，是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当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就是认识彼此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呢觉得哎，我想爱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么现前这个人就很合适我，那么就可以决定结婚，那么结婚以后成立家庭生孩子大家有工作大家维持这个家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要彼此之间要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这个缘分。
对的，那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比较抵制这个第三者了，他们会觉得就算你现在能跟这个第三者结了婚，我们所谓说的因果都是循环的，今天你抢了别人家的无论是太太也好或者老公也好，但是以后可能你的老公或者你的太太还是会被人家抢的，你的结果一定都是不好的。
对，所以这个就叫因果报应嘛，所以我常常讲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如果是这样说也就是说其实人 这样子一直去所谓追求他们得不到的东西都未必是一件好事，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是不是说他们一开始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都是错的呢？
我就觉得，所以我刚才跟你讲嘛，就是说如果是彼此之间，如果说在追求谈恋爱的时候，彼此追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要看得很清楚。那么到结婚以后呢，就是要去珍惜他，那你不能说哦，你结婚以后，然后你就觉得哦，这个老婆不好，然后就爱另外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你刚才你觉得好像觉得很不错，但是到结婚以后又发现他的这个问题以后，哎，又产生厌倦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感情方面就会很痛苦。所以我们呢，就是一个人啊，要有感情，但是呢，理智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理智呢，就是让你呢要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对方。
对，看清楚很多东西。
对，那么当你决定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要做一种责任啊，就不单单是爱这个人，就是你已经爱他，结婚了，生孩子了，成立了家庭了，这个是现在是不只是一个感情的问题，而是一种责任的问题啊。
也就是说从爱情转变成为一个责任了。
对 对, 对。
那师傅，我其实就是想问一个，当然大家都觉得很简单但是又很深奥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都离不开情，那情也分很多很多种，怎么样子的情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呢？因为情也分很多嘛。
对啊，通常就你刚才讲的，对，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人毕竟是人非草木嘛，
对的，
所以呢无情哈，那么这个情里面有深有浅，有内有外。比如说像我们朋友之间呢，这个叫友情，那么你爱上一个人呢就是爱情。那么如果说你跟两个人就是相爱以后然后结婚生孩子，那么就变成一种亲情。所以呢，就是我就觉得一个人哈，就是你在这个生活当中需要一种感情，但是呢你要有理智的来控制这个感情。
对，
你这个感情不能放浪啊，不能好像心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就不对了。
是不是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从友情变成爱情再变成亲情，但是这几方面的一些感情并不是说我们想怎么去转变就怎么去转变了，必须来说的话还是受到很多的约制在里面的。
对对对，是
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呢都会怨天尤人，无论是比如说年轻一点的人也好啊，或者是年老一点的人也好，他们总是会觉得哎，我怎么那么痛苦，我怎么有那么多烦恼啊，比如说我找不到工作，比如说这个对我不好那个对我不好，是不是说人为什么都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呢？
我就觉得这个人之所以有种种的不同的痛苦呢，都是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
为什么这样说师父？
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什么东西呢都是千变都是变化的，千变万化的。
对的。
那么在这个希望的这个希望的这个世界里面呢，那么你如果说太执着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很痛苦。因为都是一切法都是在变化的，都是无常的，都是不长久的。所以呢我们一个人能够活得最自在的话，就是那个面对能够就是面对现实，当下承担活在当下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其实一个人所谓的痛苦，可能他一开始就是错了，他追求的东西就是错，但是他还必须执迷不悟地走下去的时候，那他就是更加的错下去了。
对对对特别是在这个感情方面呢，比如你像那个刚才你讲到这个第三者他爱上这个第三者本身就是错 的,
对的
他追求的是错误的东西，那么你再继续的就花时间这样下去的话呢，那么永远都是痛苦的，
也就是说其实归根到底的话其实也是自己的问题而已了。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要有这个智慧来审视来光照就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现在活着它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人与人之间呢应该怎么样做才会更加的和谐更加的这个互相这个帮助互相感恩能够彼此之间呢会更加幸福快乐。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想到自己快乐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呢我们的家人是不是跟我们一起能够得到快乐，你不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身上，那这样就不对了。比个例子，像你如果说你爱上第三者你很开心，觉得哇他这个人很漂亮很年轻对我很多情很好， 但是你们搞有没有考虑到说，哦，那你的太太她是什么感受？
嗯，我觉得人呢还是除了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呢，应该第一时间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先去考虑问题，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说对得起别人，才对得起自己。
对，所以一个人呢不能啊自私自利哈，就是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呢，我们的亲人啊，我们的朋友也是蛮重要的啊，不要忽略我们自己的亲人，特别是夫妻之间，我就觉得很不容易能够走在一起，建立这家庭，生了孩子，然后辛辛苦苦很不容易呢，啊，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时候，不要有福报的时候呢，有福的时候呢，两个人没办法共享，那就是很可悲的。
因为我也记得在佛家的一句话，就是两夫妻能成为夫妻是一千年的一个缘分。
对对对，佛教里面前世今生的夫妻能够在一起呢，都是多生多世结下的姻缘，现在很不容易，两个人又相继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夫妻之间要同甘共苦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就好，都是有他们啊，可能共苦，但是没办法同甘。
对，很多人可以共患难，都不可以共富贵，啊，
是是是，那是个很可悲的事情。
是啊，因为很多人他自己都会给自己的一个烦恼，可能有的人的话呢，就算他自己已经生活过得很好了，他觉得他的日子不愁吃不愁穿什么都不愁的时候，但是他反倒觉得自己是很痛苦很苦恼的。我总是觉得这样子的人是不是有点庸人自扰呢？因为他好像不停的为自己给自己不停的烦恼，其实烦恼到底是怎么才产生的呢？
其实，啊，这个烦恼呢是自己找来的哈，
因为为什么说是自己找来的呢？是不是说其实烦恼只是一个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要素而已？其实我曾经听人家说的话，其实伤害你的人就是你自己。因为其实别人的话，说句难听一点的话，人家又不是打你，又不是干嘛的话，你觉得难受，其实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关系。
有时候呢就是自己放不下，比如像有时候呢人家骂你一句啊，诽谤你一句啊，人家有时候可能啊，有时有意的，有时不无意的啊，伤害你，那么你心里面呢耿耿于怀啊，那你心里面一直很不舒服啊，所以呢这个烦恼呢常常都是不是人家给你，而是你自己给自己烦恼，因为你自己内心里面放不下。
也就是好像师父曾经说过，与其说别人让你痛苦，还不如说自己一个修养不够，是吧？
对对对对。
那修养不够呢，我们应该是怎么去理解呢？
所以修养不够呢就是有时候呢你缺乏一种亮度缺乏一种心量你们有这种智慧来看待，来看清楚现前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如果说你一个人有智慧的话呢，不管遇到逆境也好不管遇到是人家骂你一句或者诽谤你一句或者说对你的伤害你有智慧的话，你就能够任劳任怨，委曲求全。就是我们为了一个大局为了一个整个这个家庭也好公司也好一个国家也好那么你就能够任劳任怨，就是人家骂你诽谤你说你不好给你麻烦呢，那么你会觉得这个是小事。
那如果像师父这样说的话，那如果我明明觉得这个人是不对的，但是他让我痛苦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就是逆来顺受的呢？
你要看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像有一些人呢给你麻烦了，你可以当面的跟他沟通跟他让他明白能够得到这个对方得到这个启示可以改变，但是有一些事情呢你如果说你去说没有用，反而会更麻烦。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有这个练度去忍受就觉得这个是小的事情，我们不要以小失大。
师父这样说呢，让我想起了我们著名的一个作家张小娴呢，就是一个女作家说的一句话。她说，当然她是一个专门写男女之情的一个小说家了。她曾经有一句话，就是说，男人是不需要管的，爱你的男人不需要管，不爱你的男人你管也管不了。好像这样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其实像刚刚师父提到的，你可以先跟这个人去沟通商量，假如这个人 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们还不如自己管教好自己，自己去改变自己呢？
对的，因为在世间好多事情呢都是很无奈的，不是你想要管你就能够管得了，不是你想要改变就可以改变得了的。
对，因为
世间好多事情呢是没办法改变的，那你没办法改变这个世间，没办法改变这个环境，或者是你没办法改变某一个人，那不如你自己改变自己的心态，
那可能这样子的话会活得更加快乐一点。
对对，就是刚才你提的很好，就是如果一个男人很真正很爱你的话呢，你不用去担心。
对，
如果他不爱你的话呢，你再怎么样去看着他也看不住，
是啊，
也是多余的。
那还不如是说改变自己的心态，还不如自己 调整好自己心态，自己管好自己，不要企图去管别人。
对，所以一个人应该 要活在当下 要自己要充实自己，要实实在在，你不要老是依赖人家，老是在乎人家，那这样会很痛苦的。
对
啊，所以一个人呢，我常常讲说做一个女人，做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啊，应该要这个人生的价值观要独立，啊，金钱要这个独立，啊，
对的，
能力要独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我总觉得人呢，无论说是有多少情感也好，大家都是一个个体，自己自身呢，如果都不爱惜自己，自己都不去争执自己的话，没有人会去爱你的。
对啊，是啊，所以一个人应该要自信啊，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魅力。你连自己都不相信你的能力、你的魅力、你的才华的话呢，你老是去在乎人家，啊，看看我先生会不会怎么样，老是看紧你的先生，你再看紧都没有用。如果说你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家对你也没有信心。
对啊，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这样觉得，就是说反正如果你自己自身做得好，你可能用你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别人，而不是说自己去管教别人。
对对对对，非常好。所以呢，我们这个自己的修心养性啊，充实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在佛经里面常常讲说一个人的美丽哈，啊，不是说你 外表上长得是怎么样子、最重要的是一种气质。所以我们佛教里说相由心生，真正最漂亮的一个人呢，是从内心里面修养到一定程度以后体现出来一种气质。
看来呢，我必须在气质上多加努力了，让师父觉得我长得更漂亮才可以。哦，
你本来就很好了，如果你能够多明白佛法的道理啊，那会更好。
嗯，但是有很多很多人啊，特别是他们可能会钻牛角尖的，比如说他觉得人家给到他痛苦，人家给到他伤害，并不是像师父刚刚说的，其实是自己内心的问题，他不会这样想，他都是觉得是人家的错，不是我自己的错，然后他就会说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个人，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自讨苦吃呢？
对啊，所以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常常讲说，我们常常要宽恕众生啊，我们要不断的去原谅众生。如果你不宽恕众生，不原谅众生的话呢，这最后呢就苦了你自己。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呢，每一个人的这个众生相都有千差万别，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他所做的事情都十全十美，那是不现实的。
对的。
所以每一个人他的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他性格不一样，他能力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细心同机，就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能力，那么我们明白了以后呢，哎，你就心里面就比较舒服一点。你不能啊，老是以你个人的标准，然后要求所有人跟你一样。
我觉得人都会有一个共性哈，就是那种对别人要求呢就超级高的，但是对自己呢要求就很低的，然后他会不知道用一个怎么样的标准，因为有时候回头看自己其实对自己就很容易原谅自己的，但是呢对别人呢永远都不宽恕的。
是啊，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在佛经里面常常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呢要宽恕众生，要不断的去原谅众生，那么我们心里面就可以得到啊幸福快乐，啊心里面的更加的自在，啊不然的话呢，你每天呢你都有烦恼，每天你都有痛苦，
对啊，这样子人生的话多痛苦多悲痛啊，
对对，
一天到晚就觉得我这个不好我那个不好的。
对，
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会对别人呢产生一种可以说是怜爱，也不能说是爱了，就是老觉得人家哎呀你看那人多可怜啊，就是有一点在这个所谓的可怜别人的一个情况下呢有点贬低了人家的。
对对，
有这样子的 有这样的一些人的。但是我总觉得那些人很可恨，因为我总觉得哎，你觉得你自己就很好了吗？为什么老说人家可怜呢？
对，所以这个是有时候呢就是这个价值观不一样，
嗯，
有时候看法不一样。其实每一个人只要他幸福快乐的话呢都应该互相尊重哈，没有什么可怜不可怜的。你刚才讲到可怜的，我就想到我以前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然后去读书在大学里面读书，然后呢我每次去吃饭的时候呢我都自己带那个面包去吃嘛，因为我吃素的，
嗯，
在那个学校里面吃别的东西不习惯。然后有一个人呢就每天看到我就拿那个带着面包去吃，他说啊，我看到你每次看到你好可怜。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我可怜，我每次看你吃一吃肉也很可怜。
是啊，
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对啊，我说你想一想，我说为了你的口福，然后你把你的幸福快乐就降低在人家痛苦的身上。你的口福觉得啊吃得很香，其实他们就是付出了代价给你吃，我说也觉得很可怜。
是啊，
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人生，
对，
自己的人生都没有把握好的话，其实他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的人生到底是好还是坏，可怜还是说美好的。
对对，
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必须要注意的。
对对，所以我就是呢每个其实呢每一个按佛教里面讲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每个众生呢他在本能上呢都有突出的地方，都有他的专长，就像李白所讲的天生我才必有用。
对，
每个人都有他的专长，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尊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哎，师傅啊，那我允许我问一个问题，因为有的听众呢对我们的节目曾经提出了一个比较说是敏感一点的问题，他会觉得哎，达义法师你说你是学佛的，那你是怎么来跟你自己的良心去交代呢？你到底学佛的原因是什么？到底为什么你要去向佛啊，要去出家呢？是不是说你只是想出名啊，或者给人家看啊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听众问到我，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的想法咯。
对啊，因为觉得呢学佛呢按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学佛呢就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所以呢自利利他所谓自利自觉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佛法的道理很好，学了佛法以后呢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可以提升我们这个人生的修养让我们心更加的安定清净。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把我们从佛法里面得到利益要去发扬光大，要把这个佛法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呢我在多伦多这边呢希望说通过这个媒体的平台从这个电视电台报纸网站还有这个杂志把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
传统的文化，
对对，中国的大乘佛法能够发扬光大把这个怎么好的一种人生的哲理人生的智慧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说其实学佛呢只是想帮助更多的人，而不是说真正做给别人看的。其实做给别人看对我们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
对对对，是。
但是也有人说了，因为学佛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过程来的，那无论是要出家啦修行呢，这个是日常的一个点滴的功夫，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能做得到的。所谓的修行是点滴的功夫这句话到底是怎么理解呢？
这句话意思呢就是因为佛法所讲的道理不是说你到庙里面去烧烧香拜拜菩萨你一切都 OK 了你就可以成佛了，不是的。佛教里面它的修学佛法呢有四个阶层，就是信解行证就是佛法呢是有修有证的首先你要相信佛法对你有利，对 宇宙人生，对我们这个对这个社会大众有帮助的。
那也是，如果我心里面都不信这个东西，我怎么能学呢？
对，首先要相信佛法呢，对我们每个人是有帮助的。然后第二呢，你要去了解，要去明白。
嗯，
所以佛教里面很重视这个了解啊，要去思维，要把这个法师或者是佛经里面的话，要把它消化，要明白。啊，所以这个是个解的过程。第三呢，就是你要去实践，把释迦牟尼所说的这个佛法的道理，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你不能嘴巴光讲一套，然后呢，你的行动不去做，那么这样是没有用的。
也就是说，是不是我的理解就是，其实佛学呢，应该是说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我们都可以接触到的，都可以说每一样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一个佛学的态度去对待，并不是说我们每天的就是我可能跑到寺庙里面去烧个香，我已经就算是信佛了，并不是这样子的。
对对，所以烧香啊，拜佛这只是一个形式，表示一个虔诚心，一个诚心。但是你就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的话呢，就是要将佛法啊实践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到最后你才能够得到一种啊的利益啊，佛教里面讲得到一种法喜，所以呢，就是通过实践以后呢，就得到一种证悟。
也就是说，其实修行呢是一辈子的事情。
是的，不是说你现在呢去烧香拜佛，一下子你就好像成佛了，不可能的，就是点滴功夫。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这样不断的来修行，不单单是这一生的事情，是生生世世的事情。
也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对对对，所以叫点滴功夫啊，就是你想要偷工减料不行的。
我想呢，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很漫长，也就是慢慢自己才可以领悟到的。
是啊，因为佛教呢，对我来讲，佛教就是一种教育啊，所以这个教育呢是需要时间的。你才能够把你这个每一个人的这种烦恼啊、痛苦啊、迷惑啊，慢慢把它净化。
哎，像师傅这样说的话，会不会说，其实一个人呢，因为从年轻的时候他经历的东西并不是很多，道理呢，就像师傅这几集一直都跟我们说一些用佛法来看这个智慧的人生，但是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可能跟大家说了，大家呢已经明白，但是未必能体会下来，也是不是说我们是根据我们慢慢成长的一些经历，再结合了就是比如说佛学的一些道理，慢慢才可以悟出一些就真真正正人生的意义呢？
对对，这个就是佛教里面说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法也不离佛法啊。就是我们在一般人在生活当中呢啊，都有好多遇到好多顺境啊逆境啊，那有时候呢不知道怎么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明白佛道理，佛法的哲理的话呢，给你启发一下啊，就是法师，
就是不会钻牛角尖了。
对，法师呢跟你讲几句，哎，你给你点破一下，哎，突然之间你开悟了，你明白了，当下哦，发法呢为菩提，那么这个佛法呢对你很有用。反过来呢，佛法不能离开世间法，因为你讲佛法讲得很好，你老是关在庙里面独善其身，自我解脱，你没有帮助社会，没有帮助大众，那这个是那就是没有用的。那么你佛法再好的话，也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
不经不觉呢，很快呢又到了我们兔年的新年了。那么每逢年三十晚呢，很多善信呢都会去湛山精舍上头祝香的，祈福全家平安顺心如意。今年的湛山精舍很贴心呢，为我们安排了专线的巴士上湛山呢去祈福烧香。那详细呢我公布一下呢这个三条专线巴士的一个时间还有地点的。第一条呢是 Macowen 甲 Stills 的爱登商场，第二条呢是沃顿甲 Highway 7的巴达旅行社。那么这两条巴士专线呢都是在除夕晚上的9:30呢上车的，第二班呢都是在11上车，他们的来回的票价呢是5块钱。那么还有第三条呢是在 Downtown Dundas Jasper Diner， 但是呢只是晚上的10:00一班，那大家呢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那这个票价来回呢是10块钱的，强行呢你可以去查询一下这个扣票 情况，那你可以呢直接到湛山精舍里面，或者是打他们的热线电话905-886-1522内线227，或者呢是到沃顿加 Highway 7的巴达旅行社，他们的查询电话是905-480-0567。那今天呢就很谢谢达义法师呢为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一集的智慧人生呢又差不多了。那在这里呢，祝愿大家呢能生活美好安康。那达义法师，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下一集我们一起再探讨啊。
好，谢谢各位，我们下一周再见。